的祷告。我们把今天的时间，每位弟兄姊妹都仰望在主的手中啊，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好，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众人在这里聚集，从我们的内心的心底里面，主啊，我们愿意说我们爱你。主啊，然而你给我们的命令，你吩咐我们，你说有了你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才是爱你的。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我们愿意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的灵所赐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来遵守你的命令。主啊，你就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主，我们也愿意和你一同得荣耀。主啊，当我们身体肉体软弱，心灵软弱的时候，主啊，我们就仰望你，回到主你的面前，因为你是树，我们是枝子，我们只有与你连接，我们才能得着生命的供应。主啊，今天余下的时间，求主与我们同在。主啊，这个时候求你安静我们的心，你的宝血洁净我们的内心，洁净我们的身体，洁净我们的环境。主啊，使我们能够好好的专心安心的在你面前，能够被你再一次你的灵供应我们。主啊，使我们在你里面再得饱足。谢谢主，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求你保守我们设备的畅通。主啊，使我们所做的能够荣耀你，也能够赐福给弟兄姊妹。谢谢主。祷告交托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早上好。我们今天呢继续啊，咱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后书。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基本上结束的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的前半部分。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呢，可以说是前边一段经文的一个概括性的总结哈，是一个小节的内容。那么在这里呢，就是保罗集中的说了啊，就是他以什么来证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呢？啊，在什么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跟我们今天的很多想法不一样啊。他没有说我受过多么高深的训练啊，也没有说我有多大的恩赐啊，这个能医病赶鬼，这里甚至于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是吧？相反的呢，却是以患难啊，这个就如在许多的忍耐啊、患难、贫这个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啊、警醒、不时、廉洁、知识啊，然后恒忍、恩慈、圣灵的劝化、无为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啊、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所以是以这一些啊来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然后呢，就是这里用了一个似乎是怎么样的，却是怎么样的啊。而且这里边呢有一个相反的形容啊，一个是荣耀或者羞辱，恶名还有美名啊。那么圣经啊几乎从来都是给我们看到一个问题的两个面啊。这两个面呢，就是说就像使徒所说的啊，说我们身上带着基督的香气啊，带着基督的香气。那么这个香气呢，就是在这个得救的人啊，有生命的人，他就是做了活的香气让他活。在一些灭亡的人啊，就做了死的香气让他死。是吧？这个所以在一个问题它总有两个面。因为人 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因此人对于属灵的事情的反应也不一样，所以有些人说同一本圣经啊，读出来这个一万个人有一万个答案啊，这个怎么来解释？是的，对吧？这个同样一种的一个东西啊，人的内心里边是什么，然后它反映出来的东西可能就完全不一样，对吧？所以呢，我们盼望着啊，我们在神面前有一颗顺服圣灵的心，是吧？让我们能够按照圣经的正义啊来了解啊，而不是按照我们的私意来了解。所以呢，这里就出现了啊，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啊；似乎是为人所不知的啊，不为人所知的，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是要死，却是……也就是说，这个似乎是什么的？这是那些只会看外表，只会看现象，属肉体的人的眼光看出来是这样的。但是呢，那些能知道看本质的啊，能够从属灵的眼光看问题的，才会看出来他是诚实的，他是人所共知的啊，他是活着的，他是不丧命的啊，他是让许多人富足的，是常常快乐的，等等这些问题吧，啊，这个，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使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我们以什么东西来表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了，就是说，我们无论是侍奉神的人啊，还是这个，我相信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侍奉神的人，对吧？就是说，不管我们在这个侍奉的这个角色里边啊，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但愿我们都知道啊，咱们在这个侍奉主、跟随主的这个过程里边啊，跟世人所想象的啊，这个也有了这个什么什么神仙啊、佛啊哈，就可以逢凶化吉，就可以大富大贵啊，就可以一生平安啊，就可以心想事成啊，这个就可以做人上人啊等等，那个呢都是从世俗来的，从情欲来的，最后呢加上撒旦魔鬼的伪装啊，就成了骗人诱惑人的鬼话啊。所以呢，圣经里边啊，它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啊，只是说大家都好啊啊，所以都一样，不是啊，而是这里边有分界的啊，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对吧？这个咱们刚刚读过的创世纪啊，这个雅各和以扫这两个人的对比是非常经典的啊。读圣经的人呢，真正的属灵人就会读出雅各的属灵气质。教会里边有一些人啊，这个甚至于可能是一些很有名的人啊，他们呢只会从属世的眼光来看雅各和以扫啊。比方说咱们读过的这个创世纪第25章第26章啊，关于雅各从以扫的这个手中啊得来了长子的名分。很多解经的人呢，包括咱们这个什么现在咱们读经群里边啊所分享的这一个解经的信息里边，就说雅各这个人啊，他抓是吧，所以呢他抓什么呢啊，他就抓这个祝福啊。什么祝福呢？因为长子有双份的财产，是吧？这就是这些人啊，他们看重什么，他们就这样解经了，是吧？神喜悦雅各，恨恶以扫，这是神的心意，是吧？可是很多解经的人呢啊，甚至于神学家啊，居然说雅各是个坏人 啊，是个坏透了的人啊。以扫是个好人啊，这个是一个英勇的啊，善良的。只是呢，他比较肤浅啊，比较贪恋世俗，不像雅各那么狡猾啊。这就是不同的人看出来的不同的东西，是吧？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真的是这样吗？所以咱们别被这些东西所误导啊。我们知道神所喜悦的人啊，神所喜悦的人，当然他们都是人，他们都不完美，但是呢，那一定是他看重属灵的事情，看重与神的关系，用信心来追求神的，这才是神所喜悦的。很多人引用了罗马书里边这句话啊，就是说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奔跑的，乃在乎发怜悯的神啊。所以呢，这句话呢就被谬解成了，你无论好坏，是吧？只要神喜欢你，你是个坏蛋，那么在于他的拣选，是吧？他喜欢个坏蛋，你有什么办法，是吧？你做好人是没用的，是吧？所以呢，就是变成了神的拣选成了一笔糊涂账啊，什么好坏啊，什么善恶啊，没有标准的。只要神说你好，你坏也是好，哈哈，只要神说你不好，你好也是不好，就变成了这样了，是吧？所以变成了神的旨意无法琢磨啊，神的旨意不能抗拒啊，你只能在这里边是无奈的啊。真的圣经的原则是这样的吗？绝对不是的，弟兄姊妹，啊，所以呢，这个在咱们的读经群里边啊，这个分享的信息当中，当然有非常非常多宝贵的信息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啊，可以从中借鉴的，要不然咱们还分享这东西干嘛，对吧？可是呢，里边也有一些东西我们要小心的啊，比方说这个雅各啊。他是圣经上说啊，他看重的是长子的什么？弟兄姊妹，是长子的什么？
长子的名分。
哎，他要的是一个名分啊，啊，要的是一个名分，对吧？圣经有没有说他看重的长子的财富有没有？
没有，
没有啊！圣经没有说他看重的是长子的财富啊，是吧？可是很多解经书都说他向往的就是长子的双份的财产。我不知道我这样说会不会比较对他们有点太武断啊？可能人的心里边羡慕财产，所以他就看出财产。用当时的历史的文化啊，说当时的长子呢可以继承双份的财产啊，所以雅各就看中了这个，整天在帐篷里边琢磨着啊，怎么能把这个双份的财产拿到自己的手里边来。这是一种解释的方法。我们要说为什么他会这样解释呢？因为他会从这个路向去想人，对吧？他的内心里边就是这样想。但圣经并没有这么说。我们看到后来的雅各，他有追求双份的财产吗？圣经有记录吗？
没有。
他从他父亲那里的确骗取了长子的祝福，这祝福里边有没有双份的财产？而祝福完了以后，雅各有没有在他父亲面前说，你既然已经把长子的名分给我了，那就双份的财产给我吧，有没有？没有，
没有。
相反的，雅各不但没有得到双份的财产，也没有去要求着双份的财产，反而他什么财产都没了。所以雅各曾经做见证，他说我曾经就拿着这一根杆子过着约旦河啊。
对
啊，哎，他啥都没有。那么当然啥都没有呢，解经家又说了啊，说他是罪有应得 因为他骗了神，骗了人，所以他罪有应得嘛。所以他本来这个惩罚大快人心，所以上帝把他剥夺的一无所有啊，这就是他抓的结果。所以呢，这个每一个人啊，真是读圣经读出不同的结果啊。为什么会读圣经读不同的？这里边就说了啊，似乎是诱惑人的啊，似乎是这个这样的，但是实际上却是那样的，是吧？所以呢，有一些所谓的解经家只是读出来了那个似乎，这个似乎啊，只是用人的肉体的属世界的眼光来看这些问题，他就会得
表面性，
他就会得出这样的答案出来，是吧？他们根本无法从本质上来看明这些属灵的原则。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呢，都是爱慕主话语的人啊。我们知道这个长子的名分啊，这个名分，他关键的问题，今天咱们成为一个基督徒，要得什么？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啊，是恢复一个名分。恢复一个名分，这个名分，我们的这个名分是什么呢？是
和神和好，
儿子的名分啊，
神的儿子，
儿子的名分啊，神的儿子的名分啊，这个是在以弗所书里边说的，我们各样属物质的福分吗？不是的，是各样天上属灵的福分啊。所以咱们基督徒如果成为基督徒以后啊，我们追求的是一些属世的成功啊，这今天很多灵恩派的人啊所高举的这个成功神学的东西，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你有多么成功啊，这个你世上多么通达是吧，甚至于说你想要什么房子，也想要什么车是吧，你向神祷告，你具体的要神就给你啊。有一本书叫亚比斯的祷告啊，就吹捧这些东西。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很清楚的在圣经以弗所书里边告诉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着的是一个属灵的名分啊。当然这个属灵的名分它会带出属灵的祝福，但是这个属灵的祝福要远远大于人们所一般认为的那一些的祝福。所以雅各有没有得着长子的名分吗？有没有？
有。
有。长子他得了什么的祝福呢？我们就看到他得了神选民的祝福。所以雅各就成为以色列，以色列一直到今天还叫以色列。是吧？是神的选民，是成为外邦人数字填满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是吧？这个是一个属天的，是个属灵的，是个永恒的祝福。但是在雅各的一生里边，雅各自己做见证，他说我这一生啊，又苦又短，不像我的列祖，是吧？的确雅各很苦，是吧？出去流浪，回了家以后家里边变成一个烂摊子，是吧？这个以扫这个人是非常糟糕的，是吧？他要杀他的兄弟雅各，所以他的兄弟雅各没办法了，只好逃跑了，是吧？然后家里边就兄弟两个啊，是吧？他父亲已经眼睛看不见了，可是呢在他父亲孤孤单单一个人的时候，这一个本来的长子却带着大量的人丁财产和他父亲分家了，把他父亲老头一个人孤孤单单扔在迦南地，他自己到了以东地，到了希尔山里边去，为自己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去了。所以我们看到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这个以扫带着400个壮丁啊， 多么富足啊，多么强盛，可是呢家里边就剩下一个瞎眼的老爹，他妈妈也不在了，是吧？那个时候以撒是多么落魄，是吧？我们看到雅各回到巴旦亚兰以后，他的十二个儿子都出去放羊，还卖了一个。这个后来那地又遭遇饥荒啊，他们不得不下埃及去。所以从这些经文里边来看，他似乎是贫穷的，似乎是一无所有的，是吧？似乎是到处碰壁的。可是他的名字叫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如果人从属世的眼光来解释圣经的话，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吧。啊，至少我们从里边啊就无法得着真正属灵的供应了。啊，所以甚至于经上说同样的香气啊就做了死的香气让他死。所以同样一本圣经呢就会读出来让他死的信息让他死。因为他读不出属灵的原则，是吧？读出来的都是一些属肉体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预备一个什么样的心呢？是吧？那么怎么解释神预先就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呢？是吧？这是根据神的预知啊，神早就知道这两个人的性情是什么样的性情啊。就像神早就知道有一些解经家会读圣经，会读出这些东西出来，是吧？所以说呢圣经就告诉我们了啊，这里边就似乎是怎么样的，哈哈，本质却是另外一种样子的，这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是吧？在保罗的这个生命的见证里边，那么保罗之所以写哥林多后书啊，就是哥林多教会里边有一些啊可能甚至于是耶路撒冷教会或者其他有名的教会推荐来的这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是使徒的啊，但是保罗说他们是假使徒，是这些人在教会里边来挑唆教会里边的这一些弟兄姊妹用属世的眼光来看保罗啊，来评论保罗，所以呢就说他是贫穷的，他是一无所有的，他是忧愁的啊，他是诱惑人的啊，他是贪财的等等等等这些问题。为什么他会这样呢？因为他自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就把别人往这个方面去看。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同意不同意我这样的看法。
同意。
感谢主。
OK。
所以呢接下来啊，今天咱们第一段经文啊，就是我们看到圣经讲到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合一，对吧？啊，以弗所说里边甚至说我们也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这里边这个圣经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字啊，就是保守啊，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啊，这个竭力的保守啊，保守什么？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那么什么叫保守啊，弟兄姊妹？也就是说这个圣灵所赐的合二为一的心已经在了，你需要的不是你去努力的去合一，不是的，是你要保守这个合一，不要把它破坏掉，这个叫保守，对吧？如果你没有，你保守什么？是吧？如果原来以前是不合一的，那么你还保守什么呢？是吧？那么这里说圣灵所赐的合二为一的心是什么呢？就是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我们因着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建立起来的那个以爱以真理为基础的生命。如果我们真的有了这个生命，那我们自然它就是合一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一样的嘛，是吧？ 那么我们既然是生命是合一的，所以呢我们要保守这个合一。话翻过来说，如果它里边没有生命，它有合一吗？
没有，
没有合一，
没有
啊。如果它里边是没有从基督来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它就是一个属世界的，属世界的就是属撒旦的，因为撒旦是这世界的王，所以它本身是不合一的，对吧？本质上是不合一的。所以竭受竭力保守合而为一的心，那只是保守的是我们在灵里边真正重生得救的这一个群体啊，在这里边的合一，而不是我们跟什么人都合一，是吧？所以这个有一些时候啊，我们把合一啊，这个分裂教会等等这些的原则呢，提升到最高原则的时候，我们就非常容易上魔鬼撒旦的当了，是吧？因为撒旦魔鬼呢，是最容易装成光明的天使，潜入到教会的内部来破坏教会，是吧？那么当他潜入到教会里边来，他就成了一个披着羊皮的狼啊。如果我们努力的呼喊与这样的人合一，我们不是在保守教会的合一，实际上是我们在祸害神的教会，是吧？我想这个问题应该很容易想明白，对吧？所以接下来呢，使徒啊就对哥林多的教会写出了这样的话啊，我们一同来看啊，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啊，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异恶啊。这里边就说了一个什么原则呢？分别的原则，是吧？就给我们提出来了一个分别的原则啊，不去合一，拒绝合一，是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啊。接下来我们看到它多重要，是吧？很多人呢把这一段经文，这一句经文啊，就是这个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异恶呢，应用在婚姻里边。这个应用呢没有错啊，因为婚姻也可以说是一个同父异恶的这种家庭关系，对吧？但是呢，这一节经文原文它并不是在解释婚姻问题，而是在提到一个普遍的属灵原则，无论是婚姻，无论是教会，无论是在交朋友，对吧？等等这些的问题上，同样的是这个属灵原则。那么这里边不是说我们跟不信主的人不能成为朋友，而是说不要同父异恶，是吧？同父异恶就是承担共同的使命啊，担当共同的这个责任啊，往一个方向去努力啊。作为一个朋友啊，可以互相认识，可以互相交谈啊，可以互相帮助，但是不一定是同父异恶的，是吧？这个，所以同父异恶的人一定是有共同的原则，有共同的目标，承担共同的使命，才叫同父异恶，是吧？并不是说在一个群里头啊，一群牛里头大家都是同父异恶的，对吧？同父异恶的是指的在一个一套这个一套这个工作里边啊，一套恶之下来负恶的这样的牛羊啊，这个牛或者是马啊，或者驴等等这些的，所以说这里说啊，信的和不信的啊，也就是说这个有信仰的和没有信仰，信仰正确的和信仰错误的，是吧？信耶稣和不信耶稣的，它不相配啊，不相配。 在一块儿，他无法一块儿走，对吧？不要同父异轭，换句话说是根本不可能同父异轭，因为他走的方向不一样，他价值不一样，使命不一样，是吧？他怎么可能同父异轭？这不可能的，对吧？所以下边就说了，义的和不义的原有什么相交呢？啊，两个人他根本是吧，没有任何的共同点，是吧？然后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是吧？基督和比列，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啊，是吧？这个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弟兄姊妹，这里边啊，这个你看使徒啊，他用了几个一个是义的，一个是不义的对比，对吧？然后一个是光明的，一个是黑暗的对比，基督和撒旦的对比，是吧？然后信的和不信的来对比啊，然后神的殿和偶像啊，然后这个就提出来啊，我们跟他们中间分，跟他们分离，然后从他们中间怎么样要出来。好，关于义的和不义的，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义的还是不义的呢？因为从人的眼光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是不义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是义的，对吧？那么这里边我们之所以是义的，其实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完美才被称为义，而是我们因着信被神称为义的，因信称义的。那么这里边所谓的不义的，不是因为他们有不义的行为，而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信，所以他们的不义没有被赦免而产生的。所以关键的问题不是说一个是道德完美，一个是道德缺陷，这个义的和不义的是一个道路的问题，是一个信仰的问题，这个根本的区分是在这儿，对吧？其实光明和黑暗是一个所属问题，是吧？一个是属基督的，一个是属比列的，一个是属这个神的，一个是属魔鬼的，是吧？所以这是个说所属关系的问题，信的和不信的，这是一个选择问题，是吧？有人选择信，有人选择不信啊，是吧？有人选择，其实这里边这个不信的，不一定指的是在世界里边的人，很有可能指的是那些混到教会里边来搞宗教、搞假信仰啊，这个那些只有徒有宗教的外表而没有信仰实质的人，是吧？其实我们的道路方向根本就不相干的。然后神的殿和偶像啊，就真神的，有真神的居住和拜偶像的那些东西有什么相同啊？没有啊，是吧？因为你们就是永生神的殿，是吧？那些不信的人是拜了偶像，是吧？把假神当真神了，把世界当天堂了，是吧？追求的都是属肉体、属世界的虚假的那套东西，就是神曾经说：“我在你们中间居住，啊，在你们中间来往来，啊，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当然，这是对以色列人说的，是吧？今天也是一样，对我们说的，啊，又说你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染不洁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换句话说，如果你们跟他们分这个混在一起，不跟他们有区分啊，这个，然后你们沾染那些不洁的物的时候，神就不再收纳我们了，对吧？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下边就说，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那么咱们中国人啊，有一句话啊，叫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对吧？所以我们尽我们的努力呢，谁都不得罪， 这是很多咱们华人啊的一个传统。前两天呢，我看了一个澳洲的新闻报道啊，就是这个我不知道是哪个电视台啊，好像是十台，也不知道是九台啊。有一个节目叫做60分钟啊 ,60 minutes, 大家知道这是，有人知道这是几号台的啊。他们呢就到以色列，有一个这个新闻的小组啊，到那里去采访。那么以色列呢就在约旦河西岸啊建立了这个定居点啊，然后呢有一些地方甚至建立了隔离墙啊，使得这个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隔开啊。那么这些人呢在采访的时候就说啊，这个以色列怎么怎么坏，怎么怎么坏啊，说这个巴勒斯坦人怎么好怎么好啊，他们怎么被以色列人欺负啊，怎么违反这个人权啊，怎么违反国际法啊，他们说以色列的这个定居点呢完全是违法的啊，违的哪个法呢啊，违的是这个联合国啊什么公约啊什么这个那个。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这些问题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啊，这些以色列复国，就算这个巴勒斯坦人啊，这个以色列人啊，现在的这个隔离墙啊看起来好像怎么样，但是当年就算他们是这个国际法啊，首先违反国际法的是谁呢？是巴勒斯坦人啊。因为当年联合国划定这个界限以后，他们两个国家啊在这里建立两个国家啊，这个和平相处啊，可是以色列接受了，阿拉伯人不接受，巴勒斯坦人不接受，所以立刻发动战争，是吧？而且历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全输了，是吧？而且呢，他们不断的在用各种方法来攻击以色列，而以色列呢其实是进入一种各种的防御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澳洲的啊这个记者仍然是站在阿拉伯人的一个方面，站在巴勒斯坦人方，不管青红皂白，反正就是攻击以色列。弟兄姊妹，其实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啊，这个就是一个立场问题，这个就是一个选择问题。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这些新闻记者都眼睛都瞎了吗？是吧？他们的心良心都被狗吃了吗？是吧？这个难道他看不见那种这个社会的矛盾的本质在什么地方吗？他们真的看不见。所以圣经说啊，这个当他们的心啊拜了偶像以后，把真神离弃了，他们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对吧？他们再也没有什么正义，再也没有什么公义，再也没有什么智慧可谈，对吧？当然了，他们曾经继承了他们祖先很多优良的传统，现在呢他们还有很多优秀的东西在他们中间，但是本质已经不在了。所以世人啊，他们干什么呢？他们在拜偶像。所以他们以色列，他们说以色列违背的是哪一个命令，哪一个这个法律呢？国际法啊，这国际法联合国制定的，是吧？这个，但是他们从不考虑真神啊，上帝在这个问题上的旨意是什么啊？所以到了最后呢，圣经说，神说，他们必承担他们的羞辱。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啊，咱们的信仰不是一个虚的，是吧？当我们把今天啊，把人文的东西、人权的东西高举到超过了神的主权，超过了神的旨意，对吧？所以联合国这个以色列这块土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怎么处理啊？联合国有他的处理方法，那么神有神的处理方法。 联合国处理的方法合理吗？合谁的理啊？是吧？神在这个问题上有主权吗？是吧？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联合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因为神拣选以色列，神拣选耶路撒冷，那是为了普世人的祝福，是吧？包括巴勒斯坦人，包括联合国的那些人，是吧？神借着耶稣基督是让普世的人来有永生的盼望，是吧？来蒙福的，是吧？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可是这些不信真神的人，拜惯了偶像的人啊，这些西方人拜惯了自己，是吧？我的人权，是吧？我们开会讨论的结果，说我们做出来的决定，你上帝也得听，不听我们就烦你，反正总之就这样。上帝的话我们可以不听，我们的话上帝不能不听，你不听我们就烦你，对吧？你以色列听上帝的，你不听我们的，我们就烦你。这就是什么呢？拜惯了偶像的人的决定，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用什么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非常关键。所以呢，我们不要跟着他们去瞎趟趟，对吧？咱们要从本质上看明白，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到底是怎么说的，他的主权，他的想法是怎么样的，而不要站在人的立场上。一旦站在人的立场上，一旦我们不把神的主权当主权来看的时候，我们自然的就落到了撒旦的魔鬼的圈套里边去了。所以我们与他们分别，不与他们相通。那么这个新闻工作者啊，这个澳大利亚的新闻工作者最后说了一句话，他说，看似以色列历次中东战争都赢了，他说呢，其实以色列输定了啊，以色列已经输了，并且他100%输定了。他就说咱们等着看吧。你知道他的理由是什么吗？弟兄姊妹猜一猜，这个新闻记者他在采访啊，50多分钟的采访，最后呢他得出一个结论，他说以色列在战争上历次中东战都赢了，但是以色列输了。他说 The Israel already lost。 然后他说这个 in the end 啊，这个 Israel will totally lost。 为什么？你知道他理由是什么吗？弟兄姐妹想想，他可能的理由是什么？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打赢了战争，却输掉了全世界的人对他的人心所向。所以现在联合国大部分的国家都站在反以色列的立场上。当我看完了这个信息以后啊，我就觉得这个新闻记者他说了这段话，我就说好，我们拭目以待，看看到了最后谁赢谁输。也就是说，以色列他失去全人类对他的支持，只要他得着神的同在，得到神的认可，弟兄姊妹，谁赢谁输啊？
以色列赢了。
哎，这个圣经上说了是吧？这个你依靠人吗？人不过是血肉，马匹吗？是吧？也不过是血肉，鼻孔里有气息。唯有仰望耶和华的，才是有福的。所以失掉全人类的这个，他们认为的正义与非正义，没关系，只要神认可这件事儿，那就赢定了。弟兄姊妹同意吗？
同意。
所以这个世人啊，尤其是今天的欧洲人，这个自高自大是吧，搞世界新秩序，他们要当这世界的王啊，这是凝露的灵魂啊，在今天这个世界里边再继续搞巴别塔是吧，搞联合国，他们成为安理会，他们成为这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依靠人的势力，心中依靠这个人血肉的绑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是吧？所以包括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新闻记者，他有祸了，是吧？这个尤其是在评论属神的子民以色列这个事情上，他又站在这个属世界的立场上，所以他有祸了。然后心中仰望依靠耶和华，投靠耶和华的那人是有福的，是吧？就算全世界人都跟你作对，是吧？就像当年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犹太人跟他作对，罗马人也不喜欢他，对吧？最后把他都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最终的胜利是属于他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世界里边生存，是吧？我们坚定我们的正义，坚定我们的信仰，不与世界，不与黑暗，不与不信的人妥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的信仰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心的见证，是吧？所以在启示录的最后啊，就是说这个荣让啊，这个荣让邪恶在教会里边任意的泛滥啊，这个是绝对不行的，是吧？是一个神的使者，是一个教会的这个带领的人，必须要小心的，是吧？今天的世界呢，就是讲用一个英文的词啊，把世界的人都变得 very nice 啊，很 nice。所以我们什么都要容让，什么都要包容啊，什么都要平等。其实这后边呢，就是一个撒旦魔鬼的诡计，他在利用神的爱，利用圣经的这个平等原则啊，来撤去平等的这个界限，是吧？所以呢，就利用这个搅了正义的线啊，就是说邪恶你不能说人家邪恶嘛，你要尊重人家嘛，是吧？就是你不一样嘛，是吧？这里边没有什么正义与不正义，只是大家不一样，是吧？选尊重别人的选择嘛，是吧？所以呢，他把是非搞成一个左右啊，你是左派他是右派，大家都对，只是选择的不一样而已啦，是吧？哎，没有什么对错，只有什么选择不同啊，只有不同，是吧？撒旦魔鬼非常会搞这些东西的啊，把失业搞成下岗，对吧？这个把卖淫说成是性工作者，哈哈，真会搞文字游戏，是吧？他把是非给你模糊掉，是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些问题里边，我们要清楚，不与他们合一，不与他们认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原则。好，关于这一段经文啊，就是信的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异额，这个重要的属灵原则，弟兄姊妹有什么回应和有什么感想分享吗？补充。
这个谢谢张牧师啊，就是一小点哈，可能稍微有点偏题，就是张牧师刚才谈到了这个，就是他这个雅各要这个看重长子的名分哈，那这个呢，我就想到这个，你看当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呢，在这个犹大的旷野啊，40日受试探，那么结果先说结果，就是主耶稣胜过试探以后呢，用天使来伺候他，那换句话说呢，他的这个受试探，天使在观看啊， 然后马可福音记载啊，这个野兽与他同住啊，所以上帝这个封了这个野兽的口，不伤害耶稣啊，就像当时上帝啊这个差遣使者封了这个狮子坑里的狮子的口，不伤害但以理先知一样哈、啊。那我就是说呢，这个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时呢，魔鬼呢，他这个试探是就是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对神儿子身份的试探，你看他就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啊，怎么样啊，怎么样啊？第二个是对他这个工作的试探，就是说给你万国的荣华给你看呢 啊然后呢，你做一个无意义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光荣的事，从这个殿顶上跳下来哈、啊，怎么样哈、啊？那这个就是说我第一个就是说，如果对神儿子的身份的试探，那耶稣就是魔鬼就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啊。就是可以这个因为饿了嘛，40天之久饿了，那就是说他反过来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是神的儿子，他否定了他神儿子身份，就是让耶稣他自己要什么呢，要造成迷惑，或者你放弃你神儿子的身份，对吧？那今天你看这个老约翰对我们说哈，说亲爱的弟兄啊，当然也包括姐妹哈，说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我们尚不这个清楚啊，但是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必得见他的真体啊。然后他就讲到啊，这个你看神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成为神的儿女啊。所以他也这个新约中哈、啊，老约翰他也谈到神儿女的重要哈、啊。那这个身这个名分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啊。我举一个世俗的例子哈，我马上就不说太多哈、啊。也就是说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啊，法国大革命就是1789年大革命的时候，他们把这个法国国王大概是路易十六。路易十六这个家里很多人都杀死了，但是呢他留下了一个儿子，他的一个家中的他一个男孩，这个男孩不大，大概是青年人啊，14几岁吧。然后呢这个当时的这个这些人呢就是说呢我们找一个最能说粗话的人，教他最肮脏的言语。啊，让他也说这些最肮脏的言语，啊，然后呢，就是戏弄啊，怎么样？然后这个戏弄了很久，好多天啊，他儿子就是不说。那、后来这些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说呢？啊，你为什么不说这些粗鲁的、下属的啊、低级的啊这种带有色情的这些话语呢、言语呢？”哈、啊，他就说了一句话，后来可能也被处死了，我不清楚后边哈。他这句话就很有名，他就说呢，因为我是王子，你看他看中他这个身份啊，所以说这个身份是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嘛，所以你那个这个身份啊，这个身份，所以老约翰就说呢啊，你们现在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啊，那所以我们就要活出神儿女啊应当活出形象。那第二个他的试探就对他工作的试探，对主耶稣工作的试探，就所有的工作试探，就是说你被5饼2鱼喂饱5000人啊，或者是你这个行了很多神迹啊，开了生来瞎子的眼，但是只要你不上十字架啊，这个魔鬼就得逞了。所以耶稣呢，他这个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着啊这个十字架，就要上十字架，这是他核心哈、啊。那你要是天下万国的荣华都给你。那你不上十字架了吗？对不对？啊，或者是你强逼你为王，你不上十字架了吗？那今天主耶稣对我们，这个呼召也是，就是说我们一切的侍奉，就是说只要就主耶稣号召我们背十字架跟随他，所以我们一切侍奉，如果不是急着不背着十字架跟随主耶稣，那我们魔鬼就得逞了，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就这个侍奉肯定是失败的，所以这个。不背十字架跟随主的人不能做他门徒啊！我简单分享这两点啊，要是大家觉得不合适，可以批评啊，提出来。
好。 我没觉得这个王老弟兄分享的有多么极端，多么极端啊。对，就是关于雅各和以扫这个问题哈、我们从圣经对于这个家族的呼召，对于他这个宏大的计划，是吧？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呼召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呼召他们啊，应许他们的有一个后裔，要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们得福啊。那么这个计划呢，是透过亚伯拉罕的长子的这个继承权啊名分来往下传递的。所以这个是问题的核心啊。然后雅各为人安静，常在帐篷里啊，这个性格或者说是他这种生活习惯，我们大概可以推知啊，这是推知的，弟兄姊妹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啊。因为一个人善于思考，善于安静，他才会在灵性上有所启动。所以一个追求外在的这个生活爽啊，这个吃喝啊玩乐，那么他的思想必然变得肤浅，对吧？所以呢，这个雅各天天在那里想，他想什么呢？啊，最后我们看到他要得长子的名分。其实他要得的是圣经明确的说，他得的是一个名分，而不是说他要得长子的财富或者财产，是不是这样的？啊，他不是天天琢磨着，哎呀，家里这么多钱，对吧？我怎么把这个继承权，把他从这个老大的手里边夺了来啊？然后呢，就使我在地上可以富足。我们看到雅各的一生啊，从不追求所谓的属世的富足，这不是他追求的这个包括他在拉班家里边的表现啊，这个他不，这不是他追求的东西，对吧？这个虽然说圣经上说他为妻子啊，这个得妻子给人放羊，对吧？那是他为了他的爱，是吧？他的爱情。那时候雅各已经八九十岁了，是吧？他还没娶太太，是吧？最后他有了四个太太，那不是他自己要四个太太，是吧？他自己就想要一个，是吧？为了这一个太太，他去放羊。那是他的生活啊，他要传宗接代啊，是吧？他没有太太啊，是吧？那个谁，以扫早就搞了好几个了，是吧？但是他呢，一个还没有啊，是吧？要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他得生孩子啊，是吧？没办法，所以他只能这个为他所爱的，能够这个在他的想法中可能啊，能够传宗接代啊，他付出代价，所以他很苦啊，是吧？他没有像以撒他父亲那么幸运，是吧？这个老仆人为他去找太太的时候，拿着那么多的彩礼，是吧？以至于拉班一看这些彩礼，哗家伙，赶紧的就把女人送去了。他啥都没有啊，一根棍子，谁肯嫁给他？所以他只好自己为这个事情去努力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说我们把这件事情呢，也把它归属于，你看啊，他是这个贪恋女人的人啊。当然了，我们可以这样看，似乎是那样的，但我认为本质上不是那样的。好，弟兄姊妹啊，这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哈，咱们刚才讲的就是似乎是怎么样的，却是怎么样的，这个培养我们一个看本质的问题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信的和不信的原不相配啊，不要同父异轭。这个给我们一个衡量我们建立关系的价值问题，对吧？我们跟谁合一，不跟谁合一，是吧？主耶稣说了，你们将来的时候要被世上的万民恨恶啊，要被地上的万民恨恶，这是主亲自告诉我们的，对吧？这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想着所有的人都会给我们拍巴掌。 这不是圣经的原则。我们也不需要努力的去跟所有的人合一，是吧？这也不是圣经的原则。我们不与他们合一，并非我们不爱他们，也并非不是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而是我们无法同父一轭，因为我们的信仰不一致，因为我们的真理不相同，道路不相同，没法在一块儿。所以这个事情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尤其是在今天，这个属灵征战到了白热化程度的时候，我们立定这个心志，是吧？得罪全世界的人，但是我们不能得罪我们的神。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停到这儿，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休息到11:01啊，11:01，我们再继续回来。
然后我们要从光透过圣灵的引领来看问题的本质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以扫其实代表的就是亚当的生命，然后雅各代表的就是属灵的，其实就是预表我们这些仰望神的、跟随主的、投靠在他名下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你包括这个摩押、非利士人这些亚门这些都是预表的是在亚当肉身里面的生命，所以神恨恶的是以扫，就是恨恶的我们这个肉身的生命。所以这个我们体贴肉体的时候就出于死啊，体贴圣灵的时候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离开了主，我们就是那个亚当的生命。所以这个跟雅各、跟以扫啊、跟这个这本质上都一样，就是我们活在肉身当中的时候，就是皮带的那个亚当的生命啊，造成恨恶。就是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就是最近这个读经团体里面一个信仰的见证，我看见的啊，就是灵里面看见的，就是神把亚伯拉罕带进这个儿子的名分里面，然后让以撒啊能够得享这个尊贵的名分。但是其实属灵的道路就是雅各的这个道路，就是一生要被神不断的拆毁，然后被神不断的建立。最后成为被神魔造成神儿子的主耶稣这样的生命。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啊，就是当然就是说以扫本身就是圣经神恨恶以扫，就是以扫就是直接提了他的名字，神没有在圣经中说恨恶属肉体的生命。但是其实使徒保罗就是在罗马书里面把这个真理给我们见证出来了，就是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啊，体贴肉体的也不能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所以我们这个人一生的很大的征战啊，就十字架就是让我们来舍己啊，就是其实神要对付我们这个人，我们常常是在外面啊去寻找证据，但是其实最大的属灵征战在我们自己身上啊，就是十字架。其实主耶稣借着肉身的死啊，没有犯罪，然后胜过肉身，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只有靠着他的得胜能力就是在基督里面啊。只要在他里面，因为万物都是本于他，依靠他，要归于他。只有在他里面，我们能得着丰盛的救恩、丰盛的生命。只有在他里面，我们能够就是合一，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就离了主耶稣和他的十字架，没有合一可谈啊。就是在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里面，我们就能够认识这个肉身的生命，能够认识主耶稣的这个生命。这是我的一点分享吧。就是感谢主，
感谢
阿们。
哎，这么说，这个可能休息的稍，可能往后稍拖一下，我就借着他这个再说一句，就是说，雅各呢，他是多妻，他的这个哥哥以扫也是多妻。你看这个圣经记载呢，他娶了这个不光是他还娶了以实玛利的这个女儿啊，这个后来可能生了谁，我记不清楚了哈，是这个是尼拜约的妹妹，就是以实玛利这个长子是尼拜约的妹妹，可能叫拉什莫，是被这个以扫娶去了，还娶赫主人。那么他也是多妻的啊，他是多妻的，而且你看希伯来书说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路以扫的，而他不光是多妻的，还淫乱了。我们说呢，这个雅各也是多妻哈，那个时候我们是多妻哈，但多妻是神所恨恶的，不是神所许可的哈，是恨恶的哈。那么你看，所以雅各他这个后来呢， 他的长子流便就和他的妾啊行淫了啊，这个所以雅各都知道这个对他这个伤害非常大哈、啊。这个就像刚才牧师说的，他是要娶这个第一个娶这个拉姐哈、啊，但是给了他这个他拉姐的姐姐给他了哈、啊，利亚哈、啊。但是我们就说从这个整个来看的话呢哈、啊，不管怎么说啊，多妻是神所恨恶的哈、啊。那所以呢，你看雅各他最后祝福的时候，为这十二个孩子祝福的时候，他对这个长子流便就说呢，就是流便呢，就你是我在我这个就是这个年轻的时候，身强力壮的时候，长子你是找我的长子，那个时候生你的，你本来能得大的荣耀，在这个居首位的，在这十二个孩子中，但是你这个就是这个。这个欲望滚浮如水啊，上了你父亲的床，颠染了你父亲的榻，所以你这个必不能居首位了啊。所以这个他有这样的一个对这个流便的一个当时这个十二个祝福时说的话，那就是说呢，这个有一个你看对他这个有一个这个这从这个角度看来，神对他是一个管教也好，惩罚也好，他这个心非常痛嘛，是吧？他自己的长子哈、啊，他都知道这些事啊，所以就是说我们从这点上看到是神是公义的，神磨练他。但另一方面啊，神也是在这方面啊，这个管教哈、啊，也要后世都知道啊，神喜爱什么，神恨恶什么。哦，就这个多说了一点啊。
嗯，我在这里稍微平衡一下啊。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人都是不完美的，是吧？所有这一些侍奉神的人啊。都是不完美的，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是吧？这是第一个问题哈、啊。所以雅各呢，他的失败的地方，神也都记录在圣经里头。很多属灵人啊，在这个很多问题上，在男女婚姻问题上，也不见得都是那么完美啊。这个摩西也是啊，刚刚颁完了律法。啊，他就娶了这个一个古实女子啊。大卫我们就更不用说了，是吧？那么这个很多这些人呢，几乎这个除了像以扫啊，不是、啊、这个以撒啊，一生当中啊，他就是跟利百加一个啊，还有这个什么，但是很多人呢都出了问题。但这里边呢，雅各出的问题和以扫出的问题啊，都是多妻的。可是他们两个人的，还有包括这个雅各的长子流便啊出的问题，他不太一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雅各的多妻他是被动的啊，他是被动的，他并不想追求多妻，可是呢现实啊使他陷入了这种，当然如果当年雅各不要那么爱拉结啊，所以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啊，上帝真的对付雅各，他这么爱拉结，不单单他先娶了利亚，同时呢拉结死的也早，是吧？很快这个拉结就死了。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啊，在希伯伦那个麦比拉洞里面呢，雅各的这个墓是跟利亚在一起的啊，而拉结的墓呢是还不到伯利恒，在以法他的路上就埋在那儿了。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啊，神对付雅各，使他在世上的追求啊，就连他对于爱情的追求，因为他追求的很厉害啊，神要给他剥夺掉啊，似乎是很残忍的啊，这个我也不能完全啊，为什么雅各他爱这个拉结啊，神就不能给他成全啊，这个从大的神是主，有主权的神啊，是吧？为什么先让他给了他一个利亚呢啊？那么换句话说呢，从王同弟兄的角度来看，我们回头，如果雅各当时呢他顺服了，对吧？这个就放弃了跟这个拉结的这个爱情啊， 一夫一持守一夫一妻，就甘守跟利亚一生啊，也许他更蒙福，对吧？当然，我们也看到他多妻导致的后果哈、啊，在大卫的家里边，多妻导致的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对吧？这个，导致了大卫的长子被杀啊，亲自这个手足的相残啊，这个雅各这个大卫的孩子们直接产生了这些问题。但是这里边呢，我们仍然看到雅各和以扫是不一样的，是吧？以扫他找多妻是他主动的，是他自己去找的，是吧？这个谁呢？流便上了他父亲的床，也是他主动的，他自己去做的。但是雅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他是被动的，是吧？只是他不肯放弃，他跟拉结的爱情，是吧？结果他为了这一份爱情走上了多妻的道路。这个怎么评论呢？我也没法评论了，是吧？这个人性的软弱吧，是吧？所以我就是补充一点吧，我就觉得雅各的，只是我想补充说明呢，就是说虽然表面上看来都是多妻啊，但是雅各的多妻和以扫的多妻性质上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汪峰弟兄怎么样看啊？这个
谢谢张老师，因为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呢，还是我们看到哈，就是说，这是一夫一妻是神造人的时候啊，这个所设定的美好哈。那我们就说，那这个呢，我们说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不合神的心意，但是我们看到中国这个拐骗妇女，像徐州这个八女孩这个母亲案，那个就提着拐骗啊，这个残害蹂躏。啊，这个剥夺他应有的权利，最后把他整成精神的啊错乱等等，那这是更是这个是在神眼中是无法容忍的，是大恶，是吧？我们从这个学习圣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看到神他是眼目清洁不见邪恶的，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哈，时间耽误一些。
是的，当然大家休息该休息的休息啊。这个就是咱们在休息中间啊，大家愿意分享也很好啊。就是说，你像亚伯拉罕啊，在这个不单单他后来有了这个那是他死这个谁死了以后，他又娶哈、啊，那是合法的啊，他不是多妻的。可是呢，当时这个。萨拉还活着的时候呢，萨拉就把自己的使女给了这个夏甲啊，给了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当时呢，其实虽然使女是代表他的主母来这个，但是他毕竟是两个人嘛，是吧？其实那个时候呢，也产生了多妻，而且这个夏甲他是被动的啊，他不得不这样做的，因为他是奴隶嘛，是吧？结果呢，生了孩子以后呢，夏甲就被，当然他自己也有他的问题吧。这个，主母生了孩子了啊，他自己是个奴隶啊，他是为主母生孩子的。可是自己一旦生了孩子以后呢，他就想取代主母的位置，是吧？所以因为他自己的贪婪啊，导致了他被赶出去。但是毕竟被赶出去了嘛，是吧？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多妻的这个问题啊，亚伯拉罕也为之付出了代价，这个代价一直延续到今天啊，这个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冲突啊，一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对吧？这真是用至于咱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啊，这真是作孽，是吧？这是萨拉的馊主意啊，也是亚伯拉罕的软弱吧，这个用了人的方法想要成全神的旨意，对吧？到了最后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从这些信心伟人的身上呢，也真是看到人性的软弱，是吧？因此呢，正像圣经说的啊，神把人都圈在罪里，让人不是不追求，而是不靠自己的行为，而是因信在神面前称义蒙福，啊，我们要追求行为，但是不靠行为，啊，这一点呢， 盼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把握住。好了，时间过得好快啊，这个已经11点。